The universe has good news for you guys. The podcast is here for both of us, speaking straight into your ears. I'm your host, Michael W. Welcome to the show. This is Modern English.
Searching every corner of my mind.Looking for the answers I can't find.
你注意听的这种咬字的方式。
I have my reasons and life has its lessons. I try to be grateful and count all my blessings. But heavy i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
再听。
Amen in Jesus' name, yes, I declare it. Any little seed I receive, I for share it. Brothers, when
they break me, 特别的有这种魔性啊，是吧？ OK, 今天呢，我们来做一些特辑的节目，特别的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来回答一下小伙伴们的问题。上次呢，我在群里问了小伙伴们关于英语学习的一些问题。那今天呢，咱们就来一起来分享一下我在这些问题上的看法，那希望我的这些看法呢，能给我们的同学们提供一些英语口语学习上的一些启发。OK, 那咱们就按照我们这个小伙伴们提问的顺序来挨个看一下，然后呢，我把我的观点分享一下。大家如果对我的这个见解有其他的看法的话，或者你有你想补充的内容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跟 Michael 跟大家进行讨论。当然你可以在群里把你的问题直接发出来也是可以的。 OK, 我来看一下我们的群里Let me see. OK, 首先是第一个咩咩同学说的，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没有形成英语思维，一句话说出来很中式，或者说想表达一件事情用英文却不知道怎么说出口。那这里面呢，他提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叫做英语思维。他说没有形成英语思维，表达很中式或者说表达一件事情用英文不知道怎么说出口，很难组织这个语言。那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下面这个 Summer 还有蛋卷还有 Daisy 小南瓜还有李林晶都说好问题，同上 Me too, 那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那咱们就来看一下 Michael 给大家提供的一个英语的英文思维的四步养成法，我把它叫做四步养成法。那么这四步分别是语义、配对、场景对应、肌肉形成和刻意使用。那我相信这个方法呢，能够给大家一个练习的一个可以去实践的一个模板。那很多时候同学们并不是没有这个毅力，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个坚定的决心去学好英语口语，而是发现自己总在原地打转，所以说希望能够找到一个能够帮助自己稳进推进的这么一个方法。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法应该如果你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困惑的话，我相信它能够帮到你。那么咱们具体来说一下这个英文思维四步养成法是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咱们挨个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语义配对呢，这个呢关键在于精确，关键在于精确。什么叫做精确呢？就是说当你遇到一个英文的一个表达的方式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给它精确的配对一个英文的一定要给它配对一个精确的中文的表达方式。比如说咱们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短语 turns out, 其实如果你去查字典的话呢，那无外乎查到的就是最后式或者是证明式。那最后是证明式，其实这两句话我觉得在任何人的语言系统中都很少去使用到。尽管我们看到这个最后是证明式这两句话呢，我都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在你真正的语言的中文的使用过程中，你不会使用到最后是证明式。那么反过来也就导致你在想翻译某一句话的时候，因为你永远不会说最后是证明式，所以说你也永远想不到 turns out 这样一个短语。所以说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把这个英文短语和你自己的这个语言体系充分的给它，如果可以的话，给它一对一的给它对应起来。 啊，这是第一种情况。那就是说如果可以对应的话，那如果有这个共有概念，我们中文中有这样的概念，英文中也有这样重要的概念，那你可以把它们两个给对应起来，并且这个对应呢一定要精确，并且这个对应呢是针对每个人不同的。比如说那如果是我去翻译这个 turns out 的话，我可能会把它翻译成结果。那有的同学可能会说，那结果不是 as a result 吗？怎么又变成 turns out？ 那其实你会发现在中文中有的时候你去说结果，那每个人的方言不一样，每个人的语言习惯不一样，每个人受的教育程度不一样，可能说话的方式包括环境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当我想表达一件事情它的结果出乎我意料的时候，我会用结果啊这样一个词组来表达。比如说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个女的，结果他是个男的。那这个结果他是个男的并不是说 as a result 是因为我以为他是女的这个原因结果导致他是个男的，而是说结果他竟然是个男的。这里面有一种出乎我意料，这个结果出乎我意料的，并且这个结果是我自己通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发现的这么一种感觉。那在字典中被简单粗暴的翻译成了最后是，证明是。我觉得这个呢，如果你在翻译这句话，比如说我现在要求你翻译，我一直以为他是女的，结果他是个男的，我让你翻译这句话，那你说结果他是个男的，你可能就永远都想不到啊，这个结果就可以用这个 turns out， 因为你之前记得 turns out 对应的中文是最后是，证明是，而你的思维，中文思维永远不会用到最后是，证明是这样两个中文概念。所以说我首先做的就是我把 turns out 仔细的想了一想，哎，我发现我在我的语言体系中我真正用到的其实不会用最后是证明是，而是结果两个非常简单的字。那这个时候我表达的是一种出乎我意料，并且经过我的研究和发现，我发现了这么一个我似乎没有太想到的这么一个结果。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会用结果，那这个时候我就把结果两个字和 turns out把结果和 turns out 给对应起来。那这样的话下次假如说我以为他是女的，结果他是个男的，那这个时候我就会很顺利的从结果这两个中文就联系到 turns out 这样一个英文表达。所以说第一步语义配对，那只有一个正确的语义配对才能够帮助你建立正确的联系，才能帮助你在关键的时刻把那个正确的英文给它抽取出来，这是第一步。那这个时候可能有些同学会说，老师，那个我之前听到的英文思维可不是这样的，英文思维的意思是说要摒弃中文思维，那你这个整个思考过程中可是不应该出现中文的。但是对不起，咱们现在每一个人呢母语是中文，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说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中文是一定要作为桥梁出现的。那刚开始的时候呢，你需要把这个结果和 turns out 做一个对应，那等你熟练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你的脑海中自然而然的就会抛弃结果这两个字作为一个中间的桥梁，而直接想到 turns out。 所以说这是一个思维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最终的结果。那如果你想达到这个结果的话，我觉得中文的这个翻译呢是一个最好的桥梁，因为它是你熟练掌握的母语。所以说第一步语义配对，尤其是强调精确的这种配对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你非常值得花一些时间去仔细的想一想你所学到的，你所收集到的，你所在美剧中，在书上，在外国朋友口中所听到的每一个你觉得非常好的词汇，它真正对应到你的语言系统中。注意我的语言系统没有用，你的语言系统中真正你在常用的那两个中文字，或者说那几个中文字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这个过程呢尽管会花一些时间，但是它非常值得，因为它直接能够关系到之后你能不能顺利的把这个英文给调取出来。好了，那么第一件事情语义配对咱们完成之后呢，第二件事情就是场景对应。那么语义配对呢实际上是把这个中文概念和这个英文概念两个东西呢做了一个连接，在你的脑海中给他们中间系了个绳，哎，他们两个是一对了，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一个紧密的连接。那么下一步咱们需要做的是将你使用的场景和你学到的这个英语短语，无论是单词或者短语还是句型，给他们和真正使用到他们的场景再建立一个联系。那这种呢，这种关系，这种建立的过程，我把它叫做场景对应。 那在这儿呢，我给大家一个我自己发明的一个方法，我把它叫做 AVM AVM， 你可以猜猜 AVM 分别代表着什么。有一些同学把 AV 组合在一起了啊，那这个 A 呢表示的是 augmented， 表示的是增强的， V 呢是 virtuality， 那 M 呢是 method， 是它在组合在一起的意思是增强虚拟的方法。什么叫增强虚拟的方法？那其实这个里面呢用到的主要就是一个什么技巧呢，就是 trick the brain， 去欺骗你的大脑这么一个技巧，我把它叫做增加记忆的钩子啊，增加记忆的钩子。什么叫增加记忆的钩子？当你去学习到一个单词、一个短语、一个句子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同学呢，其实你是把它能够记住的，在你的脑海中已经让它有存在了。那关键的问题在于，我在遇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总是想不起来。那如果你非得考我，这个中文应该怎么说？你给我十分，这个英文应该怎么说？你给我十分钟考虑，我可能会把这个短语或者句型或者单词给想到。但是如果在现实对话中，那种场景中，或者在写作中，我就是想不到我应该用这个。那其实这个呢，它出现的问题呢，就更多的是你这个句子、这个短语、这个词汇没有和你使用的场景进行对应。所以说这个呢，第二步场景对应呢，就是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训练的。那通过增加这个场景啊和这个单词之间的联系，能够帮助你在看到或者遇到类似场景的时候，同样能够想到使用你所学到的这些语汇。那这个方法具体怎么操作呢？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当然了，这个方法的使用是基于咱们完成第一步语义配对的。那完成了语义配对之后呢，建议你用你刚学到的这个，比如说咱们就以刚才学到的这个 turns out 为例。那我现在把它给它精确的 对应为我的语言体系内的结果两个字。那这个时候呢，我就要举五个，注意了，是五个，不是三个，也不是四个，是五个。这个数字很关键啊，等会儿我会说为什么。那我会去找五个能够使用到的这个短语的这么一个场景啊，找五个场景。那这些场景呢，我希望它是尽量能够贴近我可能发生的生活的。比如说我如果经常使用到的这个英语的场合是在工作场合，那么我就会想和我的同事之间发生某些对话来使用到这个 turns out 这个短语。那假如说我这个使用英语的场合更多的是日常的交流，我可能只是在这儿生活啊，在美国生活学习，那这个时候呢，我会想一些跟生活学习相关的一些场景。比如说我们的教授，我以为他是一个很 nice 的人，结果呢他是一个非常苛刻啊，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的人。那这个里面我就想象了一个场景，那这个场景很可能是在你生活中真正会出现的。那这个时候呢，我就会把它翻译成使用 turns out 组成的一句话。那这个时候请你注意了，并不是找到一个简单的这么一个情况，然后把咱们刚刚学到的这个短语套用进去就可以了。那这种不叫做增强虚拟。那注意了，前面这个 A 非常的重要，它叫 augmented， 它是增强的意思，重点在于增强。增强的目的就在于 trick the brain， 就在于欺骗你的大脑。因为有的同学经常跟我说，老师，我可能没有时间啊，或者说我没有这个环境去和真正的母语者去进行交流，或者说当我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一紧张我也想不到我新学的那些词汇，我可能更多的是疲于应付，或者说我在工作场合中没有时间去考虑那么多，我见我的上司紧张还来不及，我还哪有机会去想那么多我新学到的短语。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回到家中来，自己在家默默地进行操练。那这就是一个操练很好的一个办法。那么这个时候呢，由于你并没有一个真实发生的场景，你的大脑并不会对这个场景印象那么的深刻。大家可能有这样的经验，就是一个发生过的事情，可能无意中你用到了某个词汇，那这个词汇就对你形成一个非常深刻的记忆，那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但是大脑通常不容易那么被欺骗，他会觉得你只是在自己操练而已，我为什么要记这个单词啊，所以说这时候你要让你的大脑相信这件事情是真正发生的。所以说你需要在你脑海中充分的想发生这个场景所面临的一切的啊，你能感知到的东西，甚至气味、声音、 所以说为什么要用你身边熟悉的人，比如说你想象你的老板啊，想象你的爱人，想象你的朋友，他们就在你的面前，那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大家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谁身上可能还有什么香水味，对不对？然后呢这时候你们面前还有一杯咖啡等等等等，调用起所有你的感官，然后用上刚刚咱们学的这句话。注意了，这个时候只是用了一次，用了一次还不够，要用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那这个时候神奇的事情就会发生了。你的大脑第一次被欺骗的时候呢，觉得啊还 OK 啊，接受程度还可以，但是被骗到第二次，被欺骗到第二次的时候呢，他会感觉到稍稍有些吃力。等到第三次的时候，你大脑基本上就已经处于一个崩溃状态，他会觉得太难了。首先你自己也会觉得很难，你会觉得很难去想象到这么丰富的一个场景，甚至说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都想不到了。那通常对于我来说，三是一个很神奇的数字，可能人就是容易 settle 到三这个数字上。当你想到三个例子的时候，你觉得够了，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再逼自己再想两个例子，那这个两个例子会对你形成非常大的非常深刻的影响。那这个过程呢非常痛苦的，当然了这个痛苦的过程其实呢就是一个增强你大脑记忆的过程。所以说这个 augmented 有两层含义，一个呢是你要让这个数量一定要达到五个，达到这个强度，就像我们进行肌肉训练一样，对不对？你可能做三组是 OK 的，那你可能做三组做五组的时候，你就会感到 肌肉啊它可能真的已经达到这个极限了。那真正达到极限的时候，可能差的只是那么一两组，但是其实它的这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增强的这个训练建议大家做五组啊。那第二个增强的概念就是说，你在想象这些事情发生的这个场景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把你能想象到的所有的感官刺激全部想象到。当然如果有前因后果，你给它编造一个小故事，那当然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那就更好了。所以说我们终极的目的呢就是 trick the brain， 就是让我们的大脑相信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为什么要想象那么多的细节呢？就是我所说的增加记忆的钩子，就是说当你想象的细节足够多的时候，那么这些细节你闻到的味道，你在虚拟的这个现实中闻到的味道，看到的人他们的表情，大家的一举一动，全成为了你去想起来这个表达的一个钩子。那么下次当你遇到真正的这种场景，可能你看到这个咖啡，可能你闻到这个咖啡，可能你看到这个人他的某个表情，哎，你立刻想到那么有那么一个词组我是学过的，我可以去用它。所以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增加记忆的钩子，就是说我们通过丰富我们的想象的这种方式来尽可能的去增加记忆的钩子。你不要小瞧这个方法，我使用这个方法我是真的是受益良多。尤其是这些好多我们啊这个我们群里的小伙伴都说，我没有机会，我没有那么多的母语者在我身边，我没有太多的使用英语的场合。那我觉得这个呢，这个场景对应的这个 AVM 方法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在自己家就能够训练的一个方法。那当然后面还会给大家介绍，只一个人没有英语环境我怎么去练习。 OK， 第二个场景对应啊，第一个语义配对，第二个场景对应，第三个叫肌肉形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基本上这个脑海中这个词组或者表达语汇已经在那儿了。那么下一步呢，我们这个也就是我们这个信号已经形成了，脑海中产生这个信号没问题。遇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我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反复训练，能在脑海中形成一个信号。那么这个信号到我口边的时候呢，往往呢会由于各种原因卡住。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肌肉形成了。那所谓的肌肉形成，就是我在这个 Modern Family 这个节目里带大家去做的，就是说把这些表达常用的表达一遍一遍的通过连读的方式一遍一遍的去熟悉它。那当然这个肌肉呢，它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个东西。你通过口腔肌肉一遍一遍去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肌肉记忆本身它也是一种记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可能这句话叨咕上一百遍，我可能顺口，有的时候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说顺口就溜出来了。那我觉得这个肌肉记忆在里面也起到了一个很重要角色。所以说下一步我们需要做的是肌肉形成。那么肌肉形成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学到的这个句子，无论是你想象的哪些场景里 你都需要把这个句子哪怕是写出来一遍一遍一遍的去练，让你的肌肉口腔肌肉啊，不光是脑海中，让你的口腔的肌肉也对这句话哎有一个熟悉的感觉。这样的话呢，大家所有这个部门里所有的人对这句话都不陌生，那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跟这句话搞好关系，对吧？ OK， 那么下一句呢就是刻意使用。那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我觉得在我的接触中，有一些英语比较好的小伙伴，他前三步啊，或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就是或多或少的会有这样类似的方法去实践。但是我觉得大家欠缺的最多的可能，或者说英语段位比较高的一些小伙伴可能最容易忽略的就是最后一步，刻意使用。所谓的刻意使用就是说，我在掌握了一个表达之后，那我如果是被动的，比如说你需要在工作中使用英语，你需要在生活中，你需要在学习中去使用英语，我觉得如果你去被动的等待着这个机会去使用你学到的这个表达，那这个几率是很小的。大家可能有这种体验，就是说我好不容易学了一个短语，结果没机会用，那过了一个月可能也就忘了。哪怕是你天天说天天说，由于我们每个人生活的圈子可能都是固定的，比如说我工作的话，我可能每天接触外国人，我就是那么几句话，就是那么几件事情，说完也就说完了，可能我学到的一些很好玩的一些表达用不到。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可以使用它，不要在乎自己说的话啊，正不正常，傻不傻，把你学到的东西只要能用啊，就往上用。当然了，这个前提是不打扰到别人，你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很烦。那假如对方能够接受的话，或者说如果你在生活中会接触到一些那种擦肩而过的不太重要的，比如说你在商场买东西啊，或者跟一些陌生人聊天啊，你可以不时的使用一些啊，刻意的使用，一定要刻意的使用刚刚学过的。那有的时候稍微停一下想想，我刚才好像我前几天学到一个短语刚刚用到这儿，尽管差了一些，我知道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我还是要用一用。哎，这时候你用一用呢有个好处，哪怕你用的不是那么的准确啊，对方呢你能看到他的反应，他有的时候不是很准确的话呢，他可能会皱下眉，或者他会觉得你说什么。那这时候你就哎有个印象，哎，我这个场景确实不该用，但是我已经用了，我已经增加一次记忆了。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用得非常好，那这个时候对方会给你一个非常积极的回应，比如说哎，给你一个手势，或者给你一个这个表情，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对自己的自信心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反馈，那会更加的激励你去更多的去使用刚刚学到的这个短语。那当然了，这个方法呢它的意义也在于我们好多同学呢有一种畏难害羞的一种情绪，总觉得我刚学的这个短语我不知道适不适合用在这儿，或者说我不是很确定，我觉得说出来傻傻的，那我就算了别用了，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所以说为什么推荐大家不管对或错，那就是去刻意使用，这个一定是对你很有帮助的。无论是从实践上来说，还是从你的心态上来说，我觉得一定要有这种刻意使用啊，去随意放手去用的这种尝试的啊，尝试和错误，对不对？ Trial and error 这种方式去学习。 OK， 这是我们的这个英语思维的四步养成法，再重复一遍哈。首先第一个是语义配对啊，强调精确两个字啊。第二个呢是场景对应啊，场景对应什么方法呢？ AVM 对吧，增强虚拟方法。那这个时候呢你想到的例子一定是至少是大于等于无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肌肉形成，让它反过来帮助我们的记忆强度。第四步呢就是刻意使用，克服心理障碍，大胆去尝试使用。好，那这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英文思维的四步养成法，希望有这方面困惑的同学呢可以尝试着用起来，那感受一下这个方法是不是对你的英语学习能够起到帮助。Fancy ties and gold plaques, never had no silver spoons in our mouths, we sold lie. Don't comment on my coach, you ain't qualified. Stab us in the back and then apologize.好，这时候我似乎听到了有同学问，哎，老师，那你说的第一步这个语义配对，我觉得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有些概念在中文中是没有的，怎么办呢？那比如说 judge 这个概念，那就是比如说美国人经常说 don't you judge me， 你不要评判我。那其实他的意思并不是你不要评判我，而是说你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别在那儿瞎发言，你不要有点不要多管闲事的这种感觉。中文中并没有这样的准确的对应，但是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概念大家一般来说不用担心， 我反倒觉得越是中国没有的概念，大家会记忆的越来越清楚，因为它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就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是新的，所以说记忆起来呢会非常的轻松。反倒就是这是我们共有的概念才是真正容易啊，让我们记忆产生困难的部分。所以说不要紧，那些在这个欧美文化里独有的概念，我们就大胆的去记就可以了，相信大家一定没有问题的。那么对于共有部分呢，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这个四步养成法来进行记忆。OK 啊，说了好久啊，咱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ZYR 他说，就读英语专业，非常想提高自己的口语能力，也去找过科学美国人这样的音频，但是很难有这个耐心和毅力去坚持模仿。那我觉得这边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科学美国人，一个是耐心和毅力。 OK， 那首先呢，我觉得学英语的耐心和毅力固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part，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 part 是我们要不要找到一种兴趣，找到一种成就感。我觉得真正的学习能够持久的一个方法呢，是首先找到兴趣，但是兴趣这个东西呢，很容易被这个无聊的这个过程啊，给它磨灭掉。所以说我们更需要找到一个成就感，来保证我们不停的推进，在这个推进的过程中不停的给自己加油啊，并不是说给自己加油打气那种加油，而是真正的看到自己的 progress， 看到我们的成绩，哎，这样呢才能不断的有这种前进的动力。所以说我们看到 ZYR 他说自己在听这个科学美国人呢，那其实这个科学美国人我也听过啊，我曾经尝试用科学美国人每天背诵一篇，背诵了十篇，那可真是生不如死的十天啊，我每天都花大概两三个小时才能记住那么一篇不算太长的科学美国人，因为它内容真的非常无聊。我作为一个工科生，我作为一个对科学还是比较感兴趣，对各方面还好奇心我觉得还是比较强的人，我都听不下去，我觉得这东西太无聊了。尤其是里面会大量的使用到一些不是那么常用的词汇，包括机构的名称，包括一些专有名词，那其实这个我觉得第一我不 care， 第二我觉得被记忆去记忆这些很难，所以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办法。那我又想找一些材料去磨练自己的这种听力，那于是呢我就在想会不会有那种适合自己的材料去帮助自己的英语提高。那我相信科学美国人他能够作为一个大家比较流行的听力材料肯定是有它的原因的，比如说它的内容比较接近托福考试，那是不是如果你不是在接近，你不是在备考的话，你也要去听科学美国人呢？那假如说你的目的只是为了提高英语听力，只是为了跟同事或者跟身边的美国朋友交流的更顺畅的话，那你听这个科学美国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说我总结了一下自己的目的，我的目的并不是去考托福，那我的目的呢就是只是想提高自己的这个日常沟通，以及一些在商务的场合一些这个沟通能力。我并不希望自己积累太多的科学方面的词汇，因为其实对我专业来说有一些很窄的一些词汇量已经就足够了。那么我就觉得这个科学美国人可能不是那么适合我，无论从他的选材上还是说从他的那个内容，我对他的感兴趣程度上我觉得都不适合我。于是呢我就开始重新的挑选。那我第一个挑选呢，我可以给大家借鉴一下我这个心路历程。我第一个挑选呢叫 No Sleep Podcast， 在 Podcast 你可以去搜，他讲的全是一些鬼故事啊，不是鬼故事就是一些玄幻，不能叫玄幻吧，就是一些西方的所谓的鬼故事吧，里面有一些灵异事件。那女生可能不太敢听，但是我当时听的是如痴如醉啊。我听了，我是无意间听到他的一期节目，然后我就立刻被他吸引了。那里面，我大概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听懂了60%。那为了能够，因为我对他的内容真的太感兴趣了，所以说我也听懂，为了听懂更多的内容，我把它反复那一期听了大概能有个差不多三四遍，然后直到我觉得99%、95%以上我都听懂了。有些词汇我实在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那没有办法。那我觉得这个过程才是一个对我听力很好的一个磨练，尽管它的词汇可能并不是和我想要的那个区域那么的重合，但是毕竟我对它很感兴趣，我听懂了之后我会有一种成就感，会有一种收获的感觉。于是呢我对 podcast 的这个搜寻呢就一发不可收拾。那么接下来我就想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我就又找到了比如说我给大家在节目里推荐过的这个叫 叫什么，叫 Reply All。 Reply All 是两个男生，他们每次呢都会讲一个在 Internet 因特网，我差点说因特网，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一些非常 有趣的事情。比如说我给大家分享的一期节目是有一天这个主持人突然接到了一个来自印度的电话，谎称自己是苹果的技术人员，那目的呢是为了骗他们他的苹果中毒了，然后好卖他们一个非常价值昂贵的并且没有什么用的一个杀毒软件。这个人呢就非常好信，因为他是一个记者出身嘛，他就非得要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于是呢他就沿着这个电话啊，就仅仅这么一个线索，经过不断的去跟这个人斗，跟这个骗子公司啊斗智斗勇，甚至亲自跑到印度去找到了这家电话服务公司。那然后呢整个过程他全部采取一种非常有趣的这种剪辑方式呈现出来。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有趣，那我相信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听友也很多。那如果你能找到这样的节目的话，我觉得你去听去坚持，那这个就不存在了，可能你更多的是哎呀我想赶紧把我的听力练好，我好能听懂他在说什么呀，他太有意思了。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觉得美国的 podcast 整体质量要比咱们国内要强太多了，所以说如果你的英语听力能够提高到一定程度的话，那你会发现你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你能收听到更多更加有信息量的更加棒的一些 podcast 一些节目，我觉得这会极大的更新你的视野，对你来说也是个很大的一个鼓舞。所以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目标，并且每次你能听懂更多的词汇，你能听懂他们为什么笑的时候，你会收获极大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反过来也会更好的去督促你去听懂更多的内容，去督促你背更多的单词，学习更多的表达方式，以来听懂更多的内容。所以说我经常在节目里跟大家，或者在我的朋友圈跟大家推荐一些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些 podcast。 比如说我前段时间我刚刚发的一个末日题材的叫 We Are Alive， 那就是一个讲末日题材，整个美国的 LA 地区包括整个世界，它这个故事发生在这个 LA， 那整个世界都变成了这个僵尸啊。那我相信很多男生都喜欢这种末日题材，那于是这小波人就像我们那个美剧 Walking Dead 跟那个基本上是一致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找到这样的东西的话，那学习英语口语听学习英语听力那肯定就很轻松嘛，也不需要去坚持，不需要毅力和耐力，唯一需要的就是你不要忘了还有这么一个东西，在你无聊的时候可以打来听一下，很开心的一个事情。 Alright， 那下面我们再看 Appetites 他问的，他说我也是英语专业的，口语不流利，然后想找一部有英语口语课时每天按时打卡的 APP， 它是进入课时是要收费，然后你每天按时打卡打量打卡学习了，最后会给你退全款的那种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我知道有的 APP 确实是那种，就是说你如果坚持住了我就给你退全款，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健身房就是很好的例子啊，对不对，买的没有卖的精嘛，对吧，人家肯定就是算好了，大部分人还是没有那个毅力嘛。而且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把这种金钱或者把这种打卡用朋友圈的这种方式去作为监督自己去学习的这种手段的话，我也觉得它不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很容易丢人啊。我经常看到朋友圈有一些小伙伴就是打卡打卡打卡，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消失了，我觉得挺打脸的，不好，让别人会觉得这个人没有毅力，一下就把你给 pass 了，对吧。所以说这个 APP 我不太了解，我知道好多课程都是这样，但真的是不太了解，不好意思啦。下一个叫 Cinderella， 他说同英语专业，好，我们就群里好多英语专业的小伙伴，他说日常学习中输入比较多的都是阅读听力，但是那些语言太正式和日常口语不太一样，所以额外还需要专门找口语材料学习，就导致很多简单句子都不会说出来的话都是在翻译中文句子。那么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就是看你学的方向的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在学习英语口语的时候之前一定要搞清楚，我学英语口语究竟是学啥子。那如果你学的是比如说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说我不想搞得太过于口语化，比如说我又不会长期在美国生活，我即使在美国生活我也不会去和美国的就是那种很 local 的那种变成那种状态，我希望的是我在中国 我能和任何的这个语言英语语言的 speaker 我能够无障碍的交流，我在正式场合我也能交流，我能做 presentation， 我在非正式场合我也能交流，但是我不追求说那些那么多的俚语，出口成俚语。所以说我的目标就我不会听那么多过多的英语文化类的节目，比如说教你厕所的十种说法，我觉得我用不到，反正那我更侧重的是一些相对来说介于正式和非正式表达中间的这种表达方式和词汇以及句子。那比如说 TED Talk 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 TED Talk 就是很好的例子。那它既是一个正式的场合，它又需要一些比较风趣、比较日常、比较口语化的语言，那这种东西是我所追求的。所以说我在选择听力材料、阅读材料，或者说我在去进行口语学习的时候，我都会有个明确的目标啊。如果是超出我这个范围，我觉得可能我用不太到的话，我就不会去听了。那么所以说 Cinderella 也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你英语，因为你是英语专业，所以说你不得不去学这些非常正式的东西，你可能去在写作中能够用得到。但是你现在说你想说一些简单的句子，那就说明你现在在关注在日常口语对话这一块，那么这个其实跟你过去学到的东西是完全是两个体系，所以说你这个倒不用担心，不用说我觉得英语是白学了，那你这个英语功底还在，那只不过是这个时候如果你确定你说我之后可能有这种需求的话，那我觉得你是可以去学一学这种日常对话的口语，那这个时候你需要的只是改变一下你所学习的材料和你听力啊，这个听的内容我觉得就可以了啊。我不知道说的清不清楚，然后下面这个叫这是什么？我看不太清 ，Calio， 他说说英语不够流利，经常卡壳。哎呀，这个卡壳，你这个卡壳两个字包含的含义内涵太丰富了。那可能是像我刚才说的，可能是大脑中信号产生的不够流畅，也可能是信号到嘴边了，嘴说不出来，都有可能。那所以说这个你要先搞清楚卡壳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假如说你在构思句子的时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到了嘴边呢觉得卡壳，那这个是你的这个口腔肌肉啊，连读技巧啊，弱读技巧，节奏啊，发音啊，这些方面啊掌握的不够好，或者练习的不够多。那如果你是觉得句子的组织都成问题的话，那可能更多的是你语法的问题。那如果你觉得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可能就是单词、语法以及表达都有问题。所以说你应该先搞清楚卡壳啊，这只是一个现象，那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的，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才能放矢，对吧？李林晶说马上秋招了，口语怎么能快速提升一下吗？做 case study 啥的不太会说完整句子，不知道词汇太少还是句式掌握的不够多呀。哎呀，快速提升，我觉得快速提升是个伪命题，所以说不太建议大家去听啊一些什么一个月、20天、10天、一周啊、1天、5分钟啊、10分钟那种。最近那个特别透的一个事儿啊，其实挺长时间，也不是最近了，就是我们著名的行业的李老师，对吧？那个家暴李老师搞了一个英语节目，叫5秒钟还是几秒钟啊？给我吓坏了，我说这个真是大神呐。那么我觉得这个口语快速提升，我觉得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你如果说我的发音快速的提升，我觉得你通过这种纠音的方式是可能的，但如果说口语的话，就像我刚才说的，你想啊。它需要4步，这4步你需要大量的去练习，那你觉得能快速提升吗？我觉得是挺难的。当然你可以通过一种方式去使自己显的，比如说你说我要做这个 interview， 或者我要像你说的你可以通过让自己的这个语言里面多一些这个，就像我们中文说的那个这个之类的这种话，来帮助自己的语流更连贯。可能如果你说的不太多的话，可能会让别人觉得你的英语水平比你实际水平要高一些。当然前提是你使用这些比如说英文里有 like 啊，再比如说you know 啊，或者说 sort of kind of 这种，其实就是废话。那 我觉得如果说的不是那么多的话，对方可能会觉得你英语水平会比你实际的要好。我觉得是算一个小小的一个 trick， 但是不是那么特别好用，因为你需要在使用这些句子的时候非常舒服。比如说，我觉得他有点矮，这句话，你可能会说 I think she's short。那这句话你可能说的没那么连贯，但是你在中间如果加到一些我刚才说的这些废话的话，比如说 I think you know like she's kind of you know a little short， 哎，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哎，废话挺多，这个人一直在说话啊，一直在说话，感觉说的东西还挺多的，那也许口语还不错。但是如果你说所有的话中间都是 you know you know， 那别人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或者是英语有问题，或者就是头脑有问题，思路不清晰。 OK， 下面一个啊，李林金，所以说还是建议你按照这个方法，按照我们的方法一步一步的扎扎实实的提高自己的英语。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需要的话，可以借鉴一下刚才我说的这个方法，看看能不能蒙混过关吧。下一个相公唐子，他说感觉与人交流英语不能正常拼成句子，就说几个词儿在那儿硬讲，可能也跟自己的语法不好有关系。那相公唐子，你觉得自己语法不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点啊。如果你知道自己语法不好的话，我建议你真的去恶补一下自己的语法。因为其实我们在英语组织句子的时候，无外乎就两个方法嘛，一个就是说这个句型我知道，我能够套用现成的句型，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我们很难保证，或者说更多的句子呢，它是千变万化的，它更多的是靠语法这么一个不变的之规来去组织我们的这些单词。那假如说你这个语法很孱弱的话，你只能去靠你背的句子的话，那它一定不能 cover 到你所有要说的这个内容。所以说我建议，如果是口语的不是口语，如果是语法没有那么好的同学，比如说你连定语从句它去怎么使用你都感觉有些模糊，比如说你连名词性从句是什么你都不是很清楚的话，那我建议你这个时候应该呢去稍微恶补一下自己的语法。当然你也不用担心，你不会觉得那语法我当时高中大学学的简直就是一头焦头烂额。那你相信我，你在学习口语的时候语法和你在过去在应试的时候学的语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时候你的目的性非常的单纯，我就是要把这个我想表达的表达出来。而那个时候应试学的，比如说我们高中在学这个定语从句的时候，还要学什么是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什么是限定性定语从句，对不对？还要学什么时候可以用 that， 什么时候可以用 which。那这些你在学口语的时候都不用学， Nobody cares about it， OK， 你只需要把你想说的表达出来，用一个接近正确的语法就可以了。你说的多自然有人纠正你，久而久之你的语法就会形成一个标准的体系。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只需要知道这些基本的语法概念是什么，他们粗略的使用方式是什么，别人说的时候你能意识到，哎，他在说定语从句，哎，他在用一个名词性从句做主语，或者用名词性从句做表语，或者 whatever。 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知道，并且呢你能够比较熟练的使用出来。那这个时候呢你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尽管你表达的没有那么地道，但是你啥都能说啊，只要你有词儿配着语法，哎，你就啥都能说。Don't worry， 对吧？啥都能说。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你的第一步，如果语法弱的话一定要重视语法。很多人觉得这个语法不重要，对吧？我们就是大量的听，通过听的方式让自己形成一种语感呢自然而然就会帮助你英文思维，对吧？英文思维。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是四五岁的小孩子，我觉得是 OK 的，你有这个时间，你有这个接受力，对吧？你可以去通过这种大量听的方式。那当然这个听的量也是非常大的，你不要觉得小孩子特别擅长学英语，他只不过是他的听的时间比我们更多，他花的时间比我们更多。那你看到的只是他能说出来，但其实他在说之前，他的父母，他的亲人，他的周遭的环境一直都在说英文，才导致他出口就能说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成人来说，最好的方法呢还是用语法这么一个提纲挈领的，那个字念切吧，提纲器，提纲切领，提纲指领，提纲切领的方法。那我觉得这个方法非常适合成人，因为我们成人的那种脑海的这种思考，我们大脑的思考方式就是这种归纳式的，概括式的。所以说语法刚刚符合我们的口味啊 ，Why not 啊 ，Try it。OK， 下一个 ，Daisy 小南瓜说看了很 多每一句真正到用口语时还是说不流利，很中式。那你看，这就还是我说的问题。首先你说你看了很多美剧，但是你这个很多可能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概念。那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把美剧看到足够多的话，其实你说出来的是应该是很流利的英语，只不过没有，我觉得现在的成人，正常的成人没有那个时间去看那么多的美剧，所以说你所说的很多还不足以让你出口成章。那你觉得很多，只是觉得哎，我觉得很多了，为什么对英语还没有帮助？那只是你自己觉得，你的大脑不那么觉得，你的口腔、你的嘴的肌肉都不那么觉得。所以说，第一，你听的还不够；第二呢，你需要一个方法，而不是单纯的通过这种狂轰滥炸的这种走量的方式去通过看美剧。当然呢，看美剧的时候，我相信你有20%的注意力在学习英语上就不错了，对吧？经常被这个情节带着带着就跑偏了，所以说我觉得看美剧呢可以作为一个辅助方法，但是绝对不是一个核心方法。那我觉得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英文思维四不养成法，我觉得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核心方法。OK, next one, jelly 括弧 TT jelly 是一个函数吗？那OK, 我知道 Jelly 在国外，所以说跟外国人聊天， Jelly 说跟外国人聊天需要高度集中，聊一个小时比跑一小时还累，身心疲倦啊！保持身材的好办法，稍微一放松，大脑一片空白，再想继续听，连基本单词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全是背景音乐，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绝对不能纠结某个单词，现在十分抗拒聊天，到底该怎么学，如何提高啊、oh, Jelly Life has its lessons Try to be grateful Count all my blessings But heavy Alright Jelly 那跟外国人聊天需要高度集中，这个我深有同感呐、啊！过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觉得你有一个非常累、身心疲倦的感觉，其实是个好事。那就像骑自行车一样，如果你一直在蹬，说明你的这个身体是在 engaging 的。假如说你蹬着，哎，特别轻松，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两种可能：一种你就是在蹬下坡，你根本没有在进步；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你车已经掉链子了，你根本没有在输出动力。所以说，首先你的状态是 OK 的，不要担心，要继续坚持。那么第二呢，我想给你一些让你自己觉得可能更有效的一些方式。就是我的一个经验，就是我不知道你现在跟外国人聊天是怎么去聊的，反正我过去的时候我都是秉承着我只跟你一对一聊天的这种模式。那我会发现，但凡在现场出现第二个外国人，他们两个打上话了，那我基本上就没我啥事儿了。首先我听不懂，那第二我在听不懂的基础上我也插不进去话。所以说如果你说的是很多个外国人在一起，那他们之间呢都是 native speaker, 那他们会使用一些非常咱们不是那么适应的方式，包括语速，包括发音，包括他们选择的词汇句型，包括他们聊的内容，都会和我们的这个母语体系差的比较多，那就导致你理解起来更困难。而当你跟一个外国人一对一进行聊天的时候呢，他会更多的照顾到你的感受，他会根据到你的这个反应来适当的调整他的谈话的这个速度啊、选词啊和难度。所以说第一个建议就是说尽量一对一，不要一对多啊，这是这个。那么第二个呢，如果你听不懂的话呢，我建议啊，你多听一听这个、如果你跟外国人聊天，你所谓的聊天指的是闲聊而不是聊工作聊事情的话，那这个时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说话的方式呢是非常放松的一个方式。所以说如果你像刚才那是谁说的，你就通过听一些比如说新闻啊，一些科学美国人呢、这样相对比较正式的一些听力材料去练习你的听力的话，我觉得这两个体系又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时候你可能需要听的是一些比较倾向于聊天的这样的一些听力材料，来帮助你提高这方面的听力能力。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这个 Reply All, 那它就是一个两个人在聊天的方式。所以说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他们在聊天过程中，他们的这种各种连读、弱读、缩读的现象会更加的夸张，那用到的词汇会更加的随意，并且他们会出现更多的我们所谓的病句，也就是说省略句啊、插入语啊，经常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啊，所以说这个都会对你的这个思维产生一个更好的锻炼啊，以来适应你和外国人聊天这种状态啊。 说的我一头汗啊，又想起了过去那个不堪的往事。现在好一些，现在好一些。所以说Jelly， 这是我给你的建议。那另外一个呢，我也觉得你可以按照刚才我说的方法去提高一下常规的口语。其实我觉得提高听力的最好的途径就是提高口语。你的口语提高了，证明你的这个对这个单词、对句型、对词组的掌控更好了。你能说出来的时候，你一定能够听懂，就是这么个关系。所以说，建议你一边提高这种非常口语化的这种听力，一边呢提高自己的口语。那这样的话呢，我相信呢，跟外国人聊天非常轻松的这种状态，找到这种状态呢，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你现在的状态呢是 OK 的，我觉得只需要在方法上稍微调整一下就可以了。OK， 下一个，秋风度啊，秋风度，他说我是上班族，在一个小县城，特别想学好口语，但是没有一个练习口语的环境，自己跟着美剧和奥斯卡的电影学习到的口语都不知道发音准不准确。好，那这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没有环境的这种学习，那就可以使用刚刚我说到的这个方法，对不对？那其次你说到这个发音准不准确的问题呢，我建议你可以用手机啊，或者买一支录音笔，把自己的这个录的音和原音对比一下。因为呢，你去听自己录音的时候和你边听边说的时候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边听边说的时候，首先你听得没那么清楚，其次呢你可能脑海中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闲暇去照顾到去听，哎，我说的对不对，可能更多的是在组织语言。而当你录下来的时候呢，你可以在时候静静聆听啊，仔细比较，才能发现自己的很多不足之处。那如果呢你觉得自己明明别人觉得我这两句话说的就跟原音不一样，但是我为什么自己觉得不一样，我为什么自己觉得就是一样的，那这时候说明你这个听力的辨析程度还不够强。那这个时候我就建议你去学一学发音方面的课程。那这个发音方面的课程呢，会帮助你规范你的发音的同时呢，也会提高你在对音的这个辨析上的这种能力。那之后呢，你就更容易的去能够自我纠正，那能够更容易的去发现自己在发音上的一些问题。OK， 下面一个同学叫做别请我吃饭啊，放心吧。他说背过的单词想不起来用，看过的句型想不起来说，每次开口还是用最简单的句型和单词。OK， 请听咱们节目最开始的这个方法啊。正好对应了别请我吃饭啊，请也行。下一个 ZYR， 他说 ZYR 刚才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补充一下，之前有买过练习口语的课程，也是打卡满天数返还学费，一开始很积极，后来发现都是智能打分，随便说几句好像就可以了，没有针对性，于是就变成了为了打卡而打卡。在知乎和 B 站上也搜索过很多方法论和学习视频，但好像都不适合自己。又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觉得哈，你学英语呢，现在无论是在 B 站还是在知乎还是在任何的平台上，你所看到的我所看到的都是分成几块，没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这种学习的方案。比如说它可能是教发音的，它可能是侧重连读的，可能教发音里面可能都有不同的侧重，可能是教这个基本音素发音的，也有可能是教你文化的，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厕所的十种读法，对吧，也有可能是偏这个句型的，偏词组的，偏词汇的。那其实学习英语的口语我觉得是一个系统工程，那这些东西呢重不重要呢？都重要，但是关键呢怎么把它们给搭配起来，那这个呢我会开一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会在下一次节目里有机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关于整体的这个英语学习我应该怎么去搭配，我什么时候应该去提高一下自己的发音，我什么时候应该搞一搞自己的语法，我什么时候应该积累一些单词，我单词到达什么程度的时候呢我才能够进行下一步的学习。OK，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并且呢经常自己觉得想不明白，当然谁都想不明白，这东西一定要走过弯路之后回头再看啊，原来是这样，对不对？所以说 Michael 已经把能走的弯路全替大家走过了，敬请期待我的分享哈。 OK， 嗓子都哑了。下一个叫大米啊，大米说背过的单词想不起来用，怎么又说了一遍哦，大米和这个橘子 Nicole 都说都是这个问题啊，没问题啊，就是我刚开始说的，你们背过了想不起来用，说明你背的第一背的不够。嗯，那背的不够呢，用暴力的方法去破解是可以的，我背上1000遍那可以，但是这个方法呢有些笨，可能时间利用率不是最高的，所以说建议你使用4步养成法，对不对？用这个方法有条不紊的去加强自己和这个单词这个短语这个表达的关系，你们关系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自然就愿意为你出头了嘛，对吧？ OK， 然后 Luke 说，哎，软件太多资料太多到底怎么选择啊？确实是现在软件和资料确实是很多，所以说为什么要听 Michael 在这儿瞎白话，对不对？就是因为啊，我帮大家做一个选择嘛。嗯， Alright， 下一个我们是左右同学。左右同学说，练习口语核心是不是复述跟读？嗯，现在一直在坚持每天做无文本 repeat， 做坚持查英英词典，但是还是发现很难随心所欲的表达自己啊。嗯，练习英语的核心是不是复述跟读？哎，你看，这个还是刚才我说的这个问题，就是你的英语练习处于哪一个阶段？它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比如你现在说练习口语的核心是不是复述跟读，那我觉得复述跟读是一个比较中后期的一个练习方法，当你发音没问题了，各方面都没有问题了，有一定的这个语汇累积量的时候呢，复述跟读更多的是来帮助你提高你的这种对语调的这种节奏感和语调变化的这种掌控，这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那假如说你的词汇你的发音都不准的话，你就会发现去跟读一句话非常的痛苦，首先你读的跟它不一样，你就不愿意听自己读这东西，你需要关注的点太多了，这里面词汇你也想背一下，你觉得这个句型也挺好，对不对？发音它发的也挺标准，跟自己又不一样，你需要关注的点过多了，那这个时候关注的点太多了呢，学习没有针对性，很难达到一个目标，于是呢就很难产生成就感，于这个方法对你就失效了。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处于一个中后期，你说我现在就是想提高自己啊，固化自己的这个语调和节奏的运用的话，那这个方法复述跟读我觉得是一个好的方法。那如果你关注的是其他的呢，它未必是一个好的方法。所以说方法呢关键在于你要干嘛，对吧？ OK， 下一个刘牛牛说，周围没有外国朋友的话，没有人可以对话，经常不说就生疏了，不知道如何保持英语水平。刚才我说的方法是一个方法，那在这儿呢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叫做口头作文方法。我经常会这样做，比如说你自己在开车，比如说你自己在走路啊，很无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你就找一件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刚刚你跟你的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吵了个架，哎，你觉得他说的根本就不对，你觉得你特别有道理，于是你这个不要生闷气嘛，对吧？这个想法表达出来，你可以组织一篇口头作文，这个口头作文可以是一篇议论文，可以是一篇说明文，可以是一篇记叙文，可以讲一讲你的故事，可以去陈述一件事情，也可以议论一下你觉得有意义的事情。那在这个过程中就要用到我说的这个刻意使用的这个概念，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英文思维四步养成法的这个语义配对、场景对应、肌肉形成、刻意使用。你就要把你刚刚最近一周内所有的记忆到的词汇，哎，回忆一下，全部刻意使用到你的这个句子中，哪怕不 make sense， 哪怕前言不搭后语，就是个用，对不对？就是个用。因为我们目的不是写出一篇漂亮的文章，而是通过这种口头作文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去练习去实践我们学到的这些单词和短语。那如果呢你没有嘛刚刚学过的单词短语，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来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去加强你大脑去调用一些英语词汇语汇的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会帮助你在真正的实战的跟这个外国朋友，或者说在这个演讲的过程中，真正实战的过程中去调用这个相应的这个啊语汇的这种效率，或者说这个稳定性。那甚至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以为你自己以为你能读得很准的单词放在句子中的时候，尤其是前面有一些其他的比较干扰比较严重的辅音或者元音的时候，你觉得很难把它读懂， 那把它读准，那这个时候呢对你的口语的发音呢又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所以说实践总是好的，那哪怕没有办法去真正的面对面和一个 native speaker 去实践，通过口头作文的这种方式也能够很好的来提高你的这个口语的熟练程度啊。至于我说的是熟练程度，那么学习呢还是要在刚才我说的这个过程中去学习。那么至于反馈呢，那一个呢就是去跟 native speaker 去说，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自己录音的方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纠音的方式获得反馈。 OK， 下一个有没有了？好像差不多了，后面大家好像就是在聊别的了。 Alright， 那差不多啊，那今天就咱们就先说这些。然后呢大家如果有什么针对我今天所聊到的这个方法，或者是说有一些其他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或者在讨论区给我留言，咱们大家一起去讨论啊。希望今天的内容能给你带来一些英语学习方面的一些启发啊。今天的节目很长，也希望你能够一直听到现在。好，那最后呢还是老环节呗，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节目不错的话呢，请你分享，请你订阅，对吧，请你留言点赞，不要忘了点赞，最近点赞的人不是很多，不开心呢。那当然了也可以添加 Michael 的个人微信，我的微信号码是 MICHAEL 加上数字139， MICHAEL 加上数字139，然后呢添加 Michael 个人微信号码，我会把你拉到我们的英语学习群中，在这里有很多学习英语的小伙伴在开心的学习英语，尽管 Michael 很懒不经常出现，但是我每天都在看你们。
Looking for the answers I can't find.
Bye bye.
I have my reasons and life has its lessons. I try to be grateful and count all my blessings. But heavy is the head that wears the crown.